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
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同他们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同他们聚在一起，主与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心里默契，兄弟姐妹在主怀里，牵动手心合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使我们心里满足，引领我们行走天路，感谢感谢主。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同他们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同他们聚在一起，主与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灵里默契，兄弟姐妹在主爱里，心同手足心合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使我们心里满足，引领我们行走天路，感谢感谢主。
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听啊， 铃在摇，钟在响，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救主基督已降生。
铃在摇，钟在响，让全地知道，我的现在，我的恩，基督已降生。
亲爱的阿爸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像诗歌所说，万国都要来赞美您，我们要开口高声赞美您，因为您让您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因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 我们今天才有幸能够站在您圣洁的坛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过去一周若有得罪您、不讨您喜悦的地方，我们就求您再一次赦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节心清的在您面前献上我们美好的祭。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想到在全世界都在准备欢度节日的时候，感谢您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本应该是我们庆祝救主降生的日子，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才是这个节日的主角。主啊，求您不要让我们忘记十字架的救恩，您让我们白白的得到救恩，是您公义和慈爱的结合，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灵力不足，我们肉体有时候软弱，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无力抵挡，但是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我们就求您继续让我们往前走，让我们不只停留在信主得救，求您真的是圣灵完完全全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心，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成圣得救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向世人见证您的荣耀。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您赐下美好的早晨，带领大家到您家里来敬拜，我们今天的聚会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的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诗班所要献上的诗歌是何塞纳基督之歌，何塞纳翻出来就是拯救的意思。诗歌说到，耶稣本有真神的形象，却没有荣耀的全能，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生于童女，成为人的模样，这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荣光。让我们用一颗敬虔的心继续来聆听诗班的献诗。 至高的荣耀都归于真神，就像经上说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号叫人能够因而得救，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愿圣灵继续带领我们，用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在他的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请会众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取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24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面前的时候，借助你的信实，借助你的公义，借助你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不但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并且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你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心中的敬拜都蒙你所喜悦。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掌权。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再次为这间教会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已经引导了这个教会，用你大能的手扶持了这个教会。主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无知，但是主啊，你却这样子的恩待我们，我们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主啊，有许多寒冷的家庭，有许多生病的家庭，主啊，我们特别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爱他们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是愿意服侍他们的心。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也特别祷告。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啊主牧师师母他们在外的脚步仰望主，求你与他们同在，特别把师母他的身体仰望主，他在那里的洗圣各方面，主啊，都求你自己特别的恩待保守。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也把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也再次仰望主。主啊，我们特别为欧阳伯母的身体仰望主，我们许久也没有看到他。主啊，但愿主你自己也特别的恩待他，保守他。主啊，我们也特别纪念到孙秀英老姐妹她的身体。主啊，求你也特别的保守她，求你保守她的身体能够早日复原，也特别的保守她能够有一个完全依靠你的心。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唐春生弟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他现在在医院里头，他的医治，他将来前面的医治都仰望主，求主也赐给他医生，一个医生有好的好有智慧，也求你保守他的身体。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特别在这里也为许多正是在这个换季的这个季节里头身体有软弱的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位有力量，让我们有依靠你的心。谢谢主。主啊，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同心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王长老在我们中间来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行神迹的上帝。
各位在主里平安。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行神迹的上帝。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准备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迎接领导我们当中的救世主，我们心里都是满心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不知道各位在您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个神迹，您自己有没有亲身在您身上有神迹出现？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请您给我换这个，可以换吗？我相信很多人最近都没有经历过神迹，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已经休息不做事了呢？他是不是已经放假了呢？我相信您做基督徒的会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上帝是每天无时无事的来在我们当中做工。世界上有几种人，有好几种人。第一种人是无神论的人，下面无神论的人，但他们眼中根本没有神，那没有不也不需要讲有神迹，没有神迹，我们不提他们。有一些人是说 有神没有神我们不可以知道的，就可以说不可知论。在他们来看来，有神没有神，既然不可知，有没有神迹也不可知了。第三种人，英文里面叫做 Deist， 自然神论，他们相信宇宙中一定有一个神，可是这个神呢，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神远远在天上，跟我们世人完全没有交通，这是多么可怜的。我们做基督徒知道，神每天在我们当中工作，神在世界上不断的工作，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认识。我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发生在泰国跟 Cambodia 中间间边界，我相信这个地理大家都会熟悉，因为这是很接近中国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叫 Kung Pao， 我不晓得这个发音发的对不对。 Kung Pao 是 Cambodia 的人，她跟差不多100多个其他的年轻的人逃跑，从 Cambodia 跑到泰国去，因为共产党要逼迫他们。这位小姑娘经过高山野岭，经过很多困难，差不多到这个泰国的边境了，那里有个大大的森林，他们已经到傍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走这个路，结果走到这个森林里面，越走越黑，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了，他们心里都很慌。这个空报后来到了泰国之后，他认识一位宣道士，他跟这个宣道士说，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走啊，这个黑的我们前面手指都看不见。他说忽然间面前出现了一大堆萤火虫，萤火虫的亮照亮了比较看得见一点，然后他说有一位老人家带领我们的路，一直走到自由岛那里去，经过到了泰国。他说哎，这个老人家的照片就在你墙上挂着。这个宣道士叫做 Maxine Stewart， 这是一个真事。 Maxine Stewart 说啊，你看到他吗？他就是我爱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比较近代化的神迹，神拯救了差不多100多人脱离危险。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11章一个新约里面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当然我相信您都知道，是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并不是拉撒路，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我相信大家如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会读，我们不会把每一节都读，请你把这个过去，把这个翻过去就好了。这个拉撒路，我们都知道他是耶稣的好朋友，他们全家都是耶稣的好朋友，耶稣常常到他们家里去。可是不幸的，这个拉撒路死掉了。那么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人来告诉他，哎，你的好朋友要死了，你快来救他吧。结果耶稣并没有马上去，第4天他才到那边，在那里他就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段圣经。我们要注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能够匆匆忙忙的读过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仔仔细细的去读，看到其中所学习到的事情。因为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也看到他的人性。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让我们过的生活可以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圣经里面的真意吸收在我们心里面。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读这段圣经，十一章里面十七节到四十五节，讲到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我考虑了三点，我想三个地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想跟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一点。这三点是什么呢？看下面，这里都过去，这里这些经节都过去。一直过去，过到最后，到我准备那些。好，下面好了，没有吗？哦，对。三个问题，前面不要过啊！三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考虑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姗姗来迟，不去马上救他心爱的人？第二，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痛哭流泪，为什么他要痛哭流泪？第三，他在救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需要人家来帮忙，为什么他需要人家来帮忙？第三点我们值得考虑一下。我们看第一点，为什么他会姗姗来迟？从这个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马大听见耶稣来了，说：主啊，我弟兄必不死，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给你。耶稣说：你弟兄必然复活。你看耶稣到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已经拉撒路已经死去了，为什么耶稣迟迟都不来呢？是不是他的心里头没有感动呢？耶稣做神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他心里常常都是火热的，都是很着急的去做，甚至他做的日夜的去做，做到他精疲力倦都在做，他绝对不是迟延不去。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背景，他的门徒都跟他说，你现在要到犹大那边去啊，你的生命有危险啊，请你不要去了，因为他们要杀害你啊。是不是耶稣怕死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也不需要问您，您都知道耶稣他的胆量十分大，他为了做主的工作死也去做，他没有一个他的性格里面没有一个胆怯这个字，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绝对不会为了这是危险他而不去。那么到底为什么他不去呢？有一段经文在下面在这个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大概知道会背这段经文。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他自己的冲动，不是他自己的热心，而是要被神所差来，照神的旨意去行。那么这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 耶稣基督要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遵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时间来做。耶稣当然是爱拉撒路这个人，可是耶稣也爱全世界的人，他的使命是全世界的人得救。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为了一个人自己的热心、自己的爱心就去做这件事情，他要等待神的引导，他要等待神的时间。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意气用事而去做的。那么是在这个世上，他在寻求上帝，寻求上帝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为了寻求上帝的时间，要时时不断的祷告与神交通。你说在 Afghanistan 前面打仗的那些人，是不是要听他的领导的人的命令？是不是要常常跟领导的人常常联络才能打仗？绝对不能说这个兵自己去啊，我看到那边我又去开枪了，绝对不能这样做。常常与他的将军来做密切的交通。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常常对于天父有很密切的交通，从来不断的交通。那么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当然把拉撒路在祷告中向神提起，不断的为拉撒路祷告，不停的为拉撒路祷告。我相信你和我常常也有祷告的经验，我们说好，我为你祷告，我一定为你祷告，结果回转头的时候又忘记掉，又不记得为这个祷告。有的时候就算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为某某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是简简单单的祷告就过去了。可是耶稣的祷告跟我们不一样，他甚至全身出汗的那样祷告。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他不住的祷告，长长的祷告，甚至自己一个人离开他们很多的群众，自己去祷告。这是耶稣祷告的模样。所以我相信耶稣为拉撒路已经祷告得很透彻，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知道神要在拉撒路身上让他复活，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才这样的祷告来做他的准备。我们从后面有一段经文41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耶稣这个坟墓的前面的时候，他并没有做祷告，他只觉短短的感谢上帝。你说我们在做神的施工前，在我们聚会以前都要祷告，是不是？可是他已经祷告了，他可能祷告了4天了。在这里说，你们把石头拿开，耶稣举目望天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的祷告，我也知道你常常都不断地听我祷告，所以耶稣说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了。所以这里知道耶稣祷告很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姗姗的来迟，他要行神的旨意，用神的方法，用神的时间。你和我的时间常常都是照我们的日历表，今年这个月这个礼拜，甚至看我们的手表说啊几点钟，这是我们的时间的观念。可是神的时间是什么样呢？神是不是用手表来看着呢？他的时间是永远到永远，他是永恒的神，所以他不要照我们的时间来做事，他要照他的时间来做事。在他的时间里面让耶稣等4天并没有问题的，他已经答应要救他。我们看第二点，为什么耶稣会哭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32到36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这里说耶稣哭了，在英文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字，中文里面四个字，英文里面怎么翻译呢？ Jesus wept， 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所以让我们很深刻的认识耶稣哭了。耶稣这么样一个大男子汉，在众人的面前流出眼泪来，你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耶稣会哭了呢？耶稣并不是懦弱，对不对？他绝对不是懦弱的人，他是十分刚强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哭呢？你看这卷圣经里面说，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何等恳诚。爱这个人就是爱这个拉撒路，连犹太人都看得出来耶稣爱这个人是爱的何等的恳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这里学到一样功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神，虽然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他有肉身，道成肉身，他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他会体验到我们的忧伤，他会同情我们的痛苦。他在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以神的形象来过日子，他经验的我们是我们每一位经验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上帝，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下面是希伯来书，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凡事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不同的地方。他跟我们所经历的完全一模一样，他看到那个人死掉，他心里头也为他伤心，他的好朋友在忧伤，他也为他伤心，那些群众都在哭，他也为他忧伤。所以从他的眼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爱，他眼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同情心。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可是不止如此，不止如此，我们回到那个约翰福音那一节圣经回去，不要那么快。好，从这里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字，上面说忧愁，他心里悲叹又忧愁。这个忧愁在英文里面翻译比较好一点，它翻作 trouble。 您知道 trouble 这个意思吗？就是有问题啊。为什么耶稣要 trouble 呢？难道耶稣有事情他做不了的吗？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全能，把他的力量完全赐给神，天上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胜任的。那么他 trouble 是什么呢？好，我们再看那个耶稣哭的那个图片，他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图片很好，他看到他，当他看到拉撒路的朋友都在哭的时候，他心里就看到整个世界的人。他说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今天在这儿，明天就不见了，好像野地上的花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耶稣在这个时候还有几天他又走到十字架的道路上去了，还有几天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为世人受死，来 赎我们的罪。他快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来是为救你们，可是你们还是心里头不信，你们心里头还是刚硬，你们心里还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们的生命是这么短暂，可是你们还心里没有受感动，这是何等的可叹的事情。耶稣基督所流的眼泪当然是为拉撒路的一家，他所看到的，他流的眼泪也是为我们全人类。他感叹是，为什么人还不愿意接受他，为什么犹太人要杀害他，这是耶稣流泪的最大的原因。我们看第三点，为什么耶稣要人来帮忙？这段圣经说他来到坟墓了，耶稣心里的悲叹，那坟墓是个洞，有石头挡住，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拿开，你们把石头拿开啊。马大对他说，必是臭了，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拉撒路出来。耶稣这里说了两句话啊，第一说，你们把石头拿开。难道耶稣能使死人复活，不能叫这个石头拿开吗？石头自己不会滚开吗？耶稣当然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这些人把这个石头推开呢？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看下面，拉撒路在坟墓面前，再看下面，为什么要人帮忙？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他都要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尽力的做的事情他都要我们去做。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可是呢，耶稣基督并不要溺爱我们，他爱我们，可是不要溺爱我们，他不要纵我们，他不要我们坐在那里坐享其成，什么事情也不做。他固然为我们做事，他固然为我们行神迹，可是他也要我们卷起我们的袖子来参加这个战争，要我们加入这个阵线，要我们把我们100%献出来，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他并不会让我们做这个很舒服的椅子上的基督徒，他要我们做刻苦耐劳的基督徒。为什么要我们来做这个事呢？在这个做事的上面，在工作上面，他让我们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让我们观察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更信耶稣基督，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得到丰富的信心。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得到经验，还没有那么快，等一等啊，要训练我们工作的经验，让我们在工作里面就学习到怎么样更好的为神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不免会发生很多错的，会得罪人，或者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我们就在工作当中学习一天做得更好。我们也在工作的时候就看见神他的大能大力，更能体验上帝。最好的是什么？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不知不觉的，神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就是跟神同工的人。这是多么美好，这是多大的权柄，这是多大的喜乐，跟神同工在一起。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那些众人把石头挪开。虽然马大说 哦，不行啊，不行啊，神啊，这个尸体已经臭了。耶稣说，孩子啊，听我的话，你就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当中。把石头挪开。我相信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神啊，这个事情真是太困难了，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我们绝对不能做，这个尸体已经臭了四天了，绝对不可以。上帝怎么回答？孩子啊，你要信，就要看到神的荣耀，去做。今天你和我的大石头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大石头拦阻神不能做他的工作？你的大石头是不是一个坏的习惯？是不是跟别人有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您的大石头是什么呢？是不是不愿意做的心？耶稣基督说，把这个石头挪开，把这石头推开，是要我们自己来推，是要我们自己来动。必要看到神在我们当中，他的荣耀，他的工作。 Amen。 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看到神迹，下面我们为什么不看到神迹？因为我们不信。雅各书里面这样说，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我们不求因为我们心里都不相信。其实这个事情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主义来拦阻我们不信上帝。有什么主义呢？唯物主义，物质，我们心里的注意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都向往的都是这些东西，世界上一切的富贵荣华，我们心里的都是注意专心去工作为这些事情。第二是什么？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是什么呢？是我们用人的头脑，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聪明力量来解决一切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头脑，当然不会相信神。第三，还有是世俗主义，叫做什么呢？ secularism。 现在世界各处我们都看到这个 secularism， 世俗主义，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怎么样带领我们决定每天的所做的事情，都是照着世俗的眼光，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学着跟别的人走。我们的邻居是这样做，我们也要这样做，他们想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世俗主义 secularism materialism rationalism， 有几百种 ism， 这些东西都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看不到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的心不能常常思考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雅各书这样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没有求，你们心里都根本没有向上帝求，所以看不到神迹。第二，我们看不到神迹为什么呢？我们有不合理的期望。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天津，我跟我的外祖母跟我们一起住，他是一个虔诚拜佛的人，他家里头有个坛，在常常把那些水果啊、蛋糕啊什么都放在那里，结果常常就去偷了一些东西来吃。可是有的时候他带我去庙里面去，我看到庙里面很多人都在拜佛啊，我在听他们在祷告，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男孩子 常常是要求生意兴隆，发大财。有的女孩子怎么样呢？拜，我希望得到一个如意的郎君。那么有一家的人去怎么样呢？他们要得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我甚至听到有一个人这样祈求，他说我希望上天来降灾祸在我的丈母娘身上。您说这样的祈求是不是合理的祈求啊？我们现在的祈求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祈求我要升级，我要加薪？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到常春藤的大学里面去？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说有这样祷告：神，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工作，让我把我工作做得好。是不是为你的儿子女儿祈求：神啊，求你给他聪明智慧，让他能够吸收他的学问，能够吸收进去，让他能够荣耀上帝。你是不是这样祈求？还是你祈求另外那些？我们常常祈求是妄求，求不对的事情，当然神迹不会在我们当中发生。雅各书这样说：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求也求不到，因为你们得到，所以这样我们也看不到神迹。那么还有一样事情，下面的 slide， 为什么看不到神迹？我们看主耶稣当日在我们当中，他在世界的时候，他是有神迹，可是他行的神迹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他是要荣耀上帝，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可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教导，是传天国的福音，是使世人得救。他最大的工作还是走到十字架上面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赎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主耶稣最大的工作。他的门徒呢，他的使徒们呢，他们的工作里面也都是传福音，带领教会。他们所做的神迹是很少的，所以教会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做神迹，教会的主要的工作是传神的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常常看到神迹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复活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神迹，我们还要求什么呢？我们还需要证明耶稣是神吗？他已经用这个复活这个事情证明他是神了，我们并不需要任何更大的神迹来证明他。所以这是我给各位的答案，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大看叫神迹。可是这话说回来，我们都愿意神迹在我们身上实现，所以我现在做这个结论：神迹可以在我们当中发生，神迹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发生，我们都祈求神这样做。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并没有休息，他不断在我们当中工作，他要我们加入他的工作里面去，跟他同工，他要我们参与神的事工，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神迹呢？您愿意不愿意做信心的伟人？有哪个不愿意做有很大信心的人？你说我愿意，怎么样去做呢？怎么样可以得到信心呢？信心是从小开始，我们要先在小的事上忠心的相信他，很小的事情都不要紧，在小事上听神的话，祷告，神带领你怎么你就去怎么做， 在小事上，你如果得到一个答案，您看到神在您的恩典在您的当中，看到神在你的身上工作的时候，你是说感谢神啊，我看到你的荣耀。那个时候您的心，您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从小的信心到中的信心到大的信心，日久了之后，您在凡事上只要听他的话，您就会渐渐的信心增长，不知不觉过一段时间你就变成信心的伟人。我们我在英文堂，当然您知道我在英文堂侍奉也十多年了，在英文堂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心意更新变化，他们从前的信心很小，现在的信心很大。就是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位姐妹这样做这样的见证，她说几个月以前我失业了，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可是我开始祷告，我也请我的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也请我的好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请他为我祷告，结果这样一做呢，他心里都十分平安，心里头得到很大的喜乐。他看到神，虽然他那时候失业，神还不断地供给他一切的需用。所以过了一阵子，这个叫做 headhunter 这个人，好几个 headhunter 来找他，他说感谢神啊，我的信心并不是很强，你让我看到你这样帮助我，真是感谢上帝。他心里都很喜乐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已经很多次，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起来，建立成伟大的信者。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或者我们嘴说话说得太快，或者我们的心里头会恨一个人，或者我们不能赦免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们不向人去求请你赦免我，这些是我们在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结。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求神，你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克服，给你这个力量让你解决这个问题，克服你的坏习惯。你有吗？向神求。你有没有人你不可以赦免呢？他得罪了你，你很伤心，以后都不跟他不他讲话了，以后见了面就躲避了。你有没有个赦免的心，向他说，弟兄啊，我赦免你，你不要再怪异我。向神求，神也会给你这个力量。您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引导的？做大的决定，在工作方面，在学校方面，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有什么叫大的决定没有？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向神求，神会带领你走这个道路。哎，你希望你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你希望你的孩子都听你的话，可是这个事情有问题啊，因为你的话可能不对的，所以你要做基督化的家庭，都要全家听神的话，把你的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带领指导你的儿女，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你可以向神求的，可以向神求，神一定给你的，这是合乎神旨意的。你夫妻之间有没有问题？夫妻之间有没有争吵？争吵是一定有的，在这争吵的事情方面，你要向神求，神会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眼界。你们会，如果您参加恩爱夫妻营的时候也可以知道，神会把你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是很难改变的， 我常常思想到，大山可以挪去，小山可以迁移，愚公移山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的心是很难改变的。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的向神求，下面一讲，更大胆的向神求，你希不希望你的教会复兴？你希不希望全世界教会都在复兴？你希不希望很多的人归向上帝？你希不希望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都信上帝？向神求，这是神旨意里面的，大胆的向神求。你希不希望国家有正义和自由？你希不希望这国家里面宗教的自由永远不会失去？向神求了，神会赐给我们。你是不是希望世界和平，让和平临到世界，让福音可以广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你有没有这个希望？我们可以大胆的求，我们可以为自己求，也可以为世界求。这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他是不休息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从将来、现在、以往，他都是这样不变，他的信是不变的神。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您爱我们，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诞生在我们当中，经验我们每一位所经历的我们的忧伤痛苦，耶稣都知道。可是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工作，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恩典，他的奇妙的大能，使死人复活，让我们知道他能够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把心里最大的石头都可以挪去。主，我们谢谢主，您这样伟大行神迹的主，我们要敬拜主，我们要学习主，我们也从当中得到主的恩惠力量，过每天的生活。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白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谢谢主，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主是这样奇妙的主，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很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大胆的向神求，一切都能在主的面前摆上代求。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很熟悉的圣诗，信靠顺服，我们只唱一节，请大家起立。
当我们一主登心，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前听主名，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肯忠心，靠顺服，谁也除自己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谢谢王长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所有的一切恩典都从你而来，而且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求你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顺服你的心，以至于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成为你自己的门徒。谢谢你，感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你来的日子。阿门。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成为